难题学院，专治各种疑难杂症，欢迎收听难题学院。
难题学院 AKA 开卷七分钟。你有没有啊被事儿压得喘不过气儿来，感觉呢自己快崩溃了，然后晚上啊想拿头撞墙，觉得呢熬不过第二天早上的情况呢？如果有的话，麻烦你听下去。你伯叔呢，在经历过种种渐渐这种船到桥头自然直的事儿面前呢，我劝大家有一个啊，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的心态。可能啊，我觉得可能是年纪到了，也有可能呢，就是经历的事儿多了。所以呢，我就有现在有一种啊，虱子多了不怕咬的这种心态。你就包括说以前吧，我会特别容易焦虑，比如说哎呀，家里要装修了呀，然后自己的这个播客还没点眉目啊，工作上有烦心事儿啊，小孩的读书的成绩啊等等的。而且呢，之前还跟你伯婶啊天天就是 argue 这些事儿，他呢就觉得你也得帮上一把，你也得伸伸手之类的。现在呢，慢慢慢慢的呢，我们之间已经达到了一种默契啊，这个我觉得不足为外人道。为什么呢？因为家家户户都有他自个儿原始带来的文化，这个东西女强男弱也未尝不可，男强女弱这个说出去现在要被拳头打的。所以呢，咱还是不讲这个了，咱们就讲讲呢美玲大师有静气。话说啊，碰上事儿，有的时候真的就过不去，压力大的要命，就想今天晚上就把这个事儿解决。所以呢，讲第一，时间。时间啊，如果作为一个坐标去衡量一件事儿的话，你会发现过了今晚，明天早上可能这事儿啥也不是。最近最经典的就是你可能前一晚被拉去方舱，第二天早上突然呢发了十条，然后方舱就直接让你回家了。所以呢，前一天晚上你还抓耳挠腮想着怎么办呢，可是第二天早上突然发现这事儿已经解决了。它不是你能控制的，你想它也没用。这是我之前一直在我们的社群当中跟各位分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你能控制的部分你尽量把它给做好，不能控制的部分只能交给时间。所谓的拿时间换空间也是一样的，很多事情在你当下的这个阶段很可能这么做就是违法违规，但是你不去做它，这个事儿很可能过一段时间啊，突然发现这就什么也不是了。包括当年的包产到户也好呀，还是这个个体户的这个做事儿也好啊，对吧，那个年代被认为是一些投机倒把的行为的，可能过了个十年突然摇身一变什么都不是了啊，当年的温州四大王。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有的时候不要去想太多，只要为了生计能活下来，那有的事儿你只能交给时间。你就包括说当年温州的那个破浪大王啊，他也是迫于生计啊，但是过一段时间这就不算个事儿了。所以呢，改革或者说去谋生啊，有的时候就得靠闯的劲儿，不能够墨守成规，不能够离这个边界还很远的情况下面就在那儿告诫自己说哎呀快靠近边界啦，这要出大事啦，万一到了边界那儿怎么办，先别想那么多。我有一件小的时候发生的故事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萦绕，就是你没有那么的被人关注。我发现我大儿子有我身上的这个特点，我小的时候我们搬家有一个小收录机，那个时候年轻人还喜欢扛在肩膀上听的那种，我呢也小学吧，我就不好意思拿这个东西，然后让我表弟拿着，然后呢往家走。那件事呢给我很深的印象，说我这个人怎么就这么抹不开面儿，上不了台面呢，对不对？这本来就是件稀松平常的事儿，搬个家 拎个有把手的东西，拎个水桶，拎个什么的往家走，怎么了？所以呢，我从那天开始我就反思自己，我说如果都这么抹不开面儿，那你这辈子基本上就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主，就是所谓的以前所谓的叫从穷酸读书人，这辈子就只能活在圣贤书当中了，稍微越雷池一步都觉得可怕。所以呢，我后来就豁出去了啊，这是后话。也就是说，很多事情你只有在发现了这个问题，你才能去解决，交给时间，时间会给你答案。第二个呢，就是相信伙伴。真的，有的时候我都快绝望了，一些事儿啊干的，都感觉走进死胡同了，这玩意儿怎么能把它给掰回来呢？可是呢，突然有个工作伙伴给你打电话说，特别做生意的事儿啊，博叔啊，我搞定了。我说你怎么搞定的？他说我不要脸啊，我打个电话，我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就找到了那个能够决定这件事儿的那个人了。我说我们搞半天都搞不定，你怎么？他说发短信啊。他说老一辈的人他又不看这个微信啊，有的时候手机他以为你是骗子，可是你发个短信，他那代人相信短信啊。他说我就咬牙切齿，我就给他们发短信，最后终于有人回了。我说这可是老大难问题了。不说啊，这不是老大难，这只是你们不了解老年人而已。我家有老年人，我家老年人就是回短信的，他觉得短信比较真实。其实有的事儿就那么简单，可是呢你自己解决不了，不代表你的伙伴解决不了。别说你是上司啊，或者说你是这个老板啊，你就觉得自己好像比他们要强。相信伙伴，要把一些事情交付给他，甚至有的时候他能给你惊喜啊。这事儿就很像当年太平天国传教是吧，冯云山给他带来一帮帮众，完了洪秀全都觉得怎么可能呢，是不是？有的时候就这样的，你的团队里可能有牛人，他未必是你，但是就像韩信拍马屁说的一样的啊，你是将将之将，我是将兵之将啊，咱们不一样啊。你看这马屁拍的多响。所以呢相信伙伴。第三呢，该吃吃该睡睡。有的人啊就跟我讲啊，晚上啊夜不能寝。我说你才多大点事儿啊，你博叔啊，我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呢？我以前有，真的，我以前碰上点事儿啊，我也晚上睡不好的。可是呢我发现一个问题，你晚上睡不好，你白天你怎么面对这件事儿，或者怎么面对这一堆事儿？应该是碰到这些东西越来越兴奋，而不是碰到这些东西越来越怕。我从我娘身上学到这一点啊，包括从张兰女士，我觉得从女性的身上我能获得很多这种力量，但是在中国的男性身上越来越少看见这种东西了啊。当然也有啊，我只能说我身边的男性，这我不是说抬高女性啊，因为你包括说像张兰的这个斗争的精神，像我娘啊，我爹其实就是一个怕烦的人，他就特别害怕面对冲突或者挑战，所以呢当你不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也就没有机遇了。就用我的道理来讲的话，因为应该是碰上挑战在事儿上见，所以呢别人能够发现你身上的这些优点或者缺点吧，然后呢发现你的优点用你，发现你的缺点从而这个抓住你的把柄之类的啊，所谓的驾驭你，一样的道理的。有的时候就应该在事儿上被人看见，可是害怕冲突和挑战，怎么被人看见呢？怎么上得了平台呢？人家怎么把你架到平台上去呢？如果没有可见度的话呢？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从张兰这次跟大曲线他们家在那斗争的时候，我得出来的一个对于女性的一个斗争精神的看法。就生命力是怎么来的？生命力就是不屈不挠来的。包括有的时候在张兰的嘴巴里面，事儿就跟云淡风轻是一样的。当年他挑过猪粪是吧，他下过村，然后呢拿竹片子擦屁股，什么事儿没干过，出国打三份工啊。有的时候就这样的，老一代人眼里面云淡风轻的，在你年轻人眼里面就是就天塌下来一样的。为什么？就是因为经历的事儿少，或者面对的这个你的起点高了，有的时候反而是坏事儿。所以呢你博叔有的时候在想，为什么我可以在面对这个事儿的时候比我老婆要淡定，就是因为我低，我没他高。说真的，我就有点像刘邦，或者说我的出身就低。我当年考普通高中我都得够一够，我去读书的时候我为了考好大学我是读复读出来的， 所以呢，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个残次品，我混到了一堆优秀的人当中。所以呢，有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混不吝。所以呢，在这个心态方面，如果你是一个特别优秀出身的人，我建议你听下半集。为什么呢？我要讲到这个混不吝的这个精神，怎么样才能就是稍微低一点，没事去菜市场转转，感受感受那烟火气，没事跟你混得不好的朋友聊聊天，喝喝酒，品尝品尝生活的滋味，包括呀，养点恶习，是吧？喝点酒啊，抽点烟呐、啊，这个夜总会啊，哪儿啊都去过，有的时候看贩夫走卒，反而呢能够很好的去接受你现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挫折或者是不平，因为面对不平的时候，其实你应该更想到的是，那我是不是也占据了先天的一些优势呢？从而比那些劳动者啊要有先发优势，或者那这个东西就是个比较级了，看你分跟谁比，钻牛角尖就是一天到晚跟好的比，不钻牛角尖就是往下看看，其实云淡风轻。好了，这个我们下半集再聊。我们南题学院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拜拜了您嘞。
我们的节目每周七天，每天更新一集。如果您还觉得不够听的话，可以去听谋略的游戏，现在已经更新到第三季。我们全网都叫干嘛播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付费下半集再见。